人生
是经历的堆叠，
生活
是时间的积累，
邀请大家一起听见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肖瑜，
我是杰森世维。
好，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谈的就是报税这件事情。
是啊，
因为五月一号开始已经可以接受报税了嘛。
对啊，而且应该民众都陆续有拿到，甚至如果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如果你以往年度用一些标准扣除额哦，他会肯定帮你先试算好，到时候该缴税，甚至你直接汇到国税局的账户，还有甚至刷卡，现在目前不是有时候刷卡有一些小小回馈嘛，付款方式都 OK。 那我们今年呢、因为是一个报税的跟以往年度啊有点小小的不同，而且是一个转折，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今年呢、其实有一些算是小确幸吧，就是标准扣除额跟有三个特别扣除额，今年的金额是有增加的哦。我们如果是也不用特别去记这个东西啊，就是要一标三个特别扣除额，今年有增加。那我们再次提到，因为大家平常报税可能会用二维条码，或是网络上现在都很方便线上报税。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说，如果你要线上报税，还是要去进财政部的网站哦。如果人家跟你连结的，有些搞不好是骇客，那我们先不讨论这一块，治安要注意。那我们今天就不讨论这一块，就是说我们的综合所得现在总共有十个分类，那十项加起来叫综合所得总额。减掉免税额，减掉扣除额，就等于综合所得净额嘛，可能大家有听过。综合所得净额根据不同的金额，是不是有 5%, 12%, 20%, 30% 跟 40% 的税率？去年还有45，就1031万以上45，今年没有了，今年就是40。然后我们有提到说免税额大家都了解，免税额的部分的话就是一个人就是88,000，然后70岁以上的话是132,000，那其实也是不如小补哦，那可以扣除的就免税额。那扣除额的部分啊，又有分成两大类，那两大类就是叫做大分类，就是一般跟特别，一般扣除额跟特别扣除额，其中一般扣除额又分成大家最常听到的标准扣除额跟列举扣除额，对吧？
对，
这两个请问一下小雨，两个可以二择一还是两个都可以用？
两个都可以用。
不对，二择一。哈哈，
你是
故意讲梗了对不对？哈哈，我知道。好，所以就变成是一般跟标准扣除额，就是一般又分成标准跟列举，标准跟列举只能择一。
哦，标准跟列举只能择一，
就是一般是个大分类嘛，一般扣除额又分成标准扣除额跟列举扣除额，这两个只能择一
哦。Okay,
因为大分类是一般跟特别，其中一般再分成两类。
哦，
那标准扣除额刚刚有提到，今年度的标准扣除额有增加。
对，
单身者的话，那个在去年是90,000，今年的话就是增加了30,000，等于多。其实以百分比来讲，不会太差哎，33.33%，
还蛮多的，
从90,000变120,000，等于是多扣30,000块钱。是不是三分之一？
真的
三分之一。然后如果是跟配偶合并申报的话，就是直接就乘二，去年18万，今年的部分也是直接乘二变24万。
哇哦，很多耶。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标准扣除额，然后再来呢，有一个跟一般寿星阶级，如果您拿到扣缴凭单，现在目前扣缴凭单有时候都不是拿实体的，都是线上都已经连线了嘛，50代号是50的，不是0050哦，0050是指数型那个0050 50就是薪资所得的代号，扣缴凭单代号50。
对，
那今年呢、有一个大转折，就是所谓的模特条款，去薪资特别扣除额相关的规定。那因为去申请大法官释宪，所以107年所得是不是今年5月份要报了？
对，
那这时候呢，薪资的特别扣除额去年12.8万，今年20万。
哇，好多哦，
每个人都20万哦，不是一个申报户，每个薪资所得就是有可以扣20万。
哇、
虽然说有人说这样20万除以12不到2万，但是以去年的角度而言是12.8，在前年是10.8，12.8万到20万其实多了7.2万，对不对？
很多、
其实增幅是 56%。
哦，好高哦，
算蛮高的，已经增幅 7.2 万。这个数字可能有时候有人的 feel 没那么感觉，假设是 20%、就少缴 1.44 万，如果是 40% 所得税率人就少缴 2.88 万，也不错啊，该缴的税一定要缴。
对，
但是这种政府给的就一定会有，所以今年度跟 所有的民众最有相关的就是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
嗯，
大幅增加，
哇哦，大确信。
然后再来啦，有两个部分的三个特别扣除额，另外两个就是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当然一定有相关的规定，
嗯，
还有一个这一次的增幅正更大，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去年的报税是25,000，
嗯，
今年报税啊是大幅增加到120,000，
哇，很多哎，
3.8倍。其实
很多，
那可是这个东西啊也会有一点小小的限制哦，
嗯，
第一个如果扣除这个扣除额之后啊，
嗯，
综合所得净额刚刚有提到用 20% 以上的人不好意思 sorry 这不能扣，
嗯， 嗯，
那还有一个最低税负是大于670,000也不能扣，
嗯，
所以这个部分有一些相关的限制，
嗯，
那所谓的幼儿是5岁以下，
嗯，才可以算是幼儿，
一个人120,000也是，嗯，也不少哦，
很多
啊，对
啊，
所以今年这个所谓的一标三个特别扣除额增加了不少。
其实这个就是大家的权利啦，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啊，
哎，好像节税就是有钱人在做的事。
没有，这个是有时候节就节。那昨天报纸有写到一个东西啊，
嗯，
就是有关于劳退自提，
嗯，
大幅增加，
嗯哼，
其实我有时候就常跟客户跟学员请他跟客户分享有一句话，不是说你吃饭了没，一般都说你吃饭了没嘛，
嗯，
对，你今天好吗，当然可以，
嗯，
你可以，可是你如果一句话能够让他结好几万的税，你觉得有没有价值，
一
句话哦，
有啊，
一
句话，
不是朋友的一句话一辈子那个一句话哦，可是同样是一句话，
好，等一下来播朋友 OK，
好，谢谢，可以，好，一句话能够让他结税，其实不管你是不是从业人员，其实很有价值哦，
嗯，
劳退薪资不是劳保，劳退是不是雇主会最少帮你提6%，
对，
你也可以做自提，
嗯，
自提6%不列入你当年度的薪资所得，等到未来领钱是退职所得定额免税，嗯，可是退职所得因为门槛比较高，
嗯，
举个例子好了，假设这个人的年资30年，
嗯哼，
一般工作30年有可能，嗯，对不对，他如果单笔领退休金呢，啊，以现在的物价的话单笔领540万以内一毛钱税都不用缴
哦，
18万乘以30等于540万，
嗯，
所有540万都放在口袋里面，都不用缴任何一毛税，嗯，所以是不是代表退职所得的那个门槛很高，
嗯哼？
如果有人不是一整年领的，是一年一年领的，嗯，一年领低于78.1万，
嗯，
也都不用缴任何一毛税。
嗯，
78.1万背后什么含义呢？一个月大概65,000，哎，
嗯，
退休金一个月65,000已经
很高，哎，
已经是那个。也是万中选一的练武奇才啊，对不对？所以其实退职所得因为门槛高，所以如果假设做自提的时候，是不是代表你的薪资所得水库往下降，是不是结了，
嗯嗯，
那现在目前不管您的薪水再高，
嗯哼，
最高的劳退提拨自提结税的，不管自提或是政府提的，如果自提可以结税嘛，
嗯，
就是150,000一个月，
嗯哼，
150,000乘以 6% 是不是9000，
对，
9000一个月乘以一年，如果一整年都自提的话，就是108,000块。
嗯，
如果所得税率是20%，
嗯，
就是少缴21,600。40%43,200。如果夫妻之间都是40%，86,400。去北海道不坐商务舱也够了吧？
呀，yeah ，好开心，哦！
等于是你一句话送他北海道5天4日游。
哇，好棒，
哦！你不会觉得这样很有价值吗？所以其实民众如果有薪资所得的，你一定要去跟你的人事讲说做自提，这是你的权益。而且报纸前几天也有提到说自提的人数创新高。
哎，但是你知道关于这件事呢，公司曾经内部有一些讨论，大家都说，哎，你劳退自提每个月可能就多提个2,000块，假设
是，
然后大家就说，可是这2,000块你拿去做股票投资，不是可以赚更多吗？
当然，如果有人说他自提的东西，会去赚更多的话，那当然毋庸置疑。只是说提到这边马上可以结税，是不管赚赔。
哦，
这每个人都配置，
嗯，
然后这笔钱就当做未来的退休金，
嗯，
那未来也会渐渐可能大家有看到报纸，不管自提或是未来雇主提拨的部分，可能未来会渐渐走向能够自选工具。
哦，
现在目前是全部放在劳保局里面给一个固定收益嘛，
嗯，
那可是未来可能会慢慢朝这个方向，先从自提，
嗯，
就像有如私校退辅，私立学校现在有个私校退辅，
嗯，
也是属于可能够自选工具的。
哦，
像可能大家可能平常在报纸上或是说您的朋友在美国应该有听过 401k 嘛，
嗯，
就退休金这一块，
嗯，
那台湾目前应该也会渐渐会走向有关于自提或是雇主提拨这种劳退薪资，
嗯，
能够自己选择工具。
哎，因为 Jason 是 理财规划顾问嘛，你的本职，所以按照你的本职来说，你会建议大家还是这样可以去自提。
如果他的薪资所得其实不管是不是 5%, 12%, 20%, 30%, 40% 不同的状况，但是因为现在目前以现行的规定，自提的部分就是为自己存未来退休金嘛，又有税负优惠，所以我是蛮建议，因为而且自提是有上限的，并不是说你想要提多少提多少，这个人的薪资再怎么样高，最多一个月只能提9000块而已啊，
所以其实
自己从自己的薪资所得扣走9000块，其实这9000块通常买股票或是买基金当然是可以，只是说它这个是立即有税负优惠，40%、欸、如果有人是40%、那一年是不是108,000？那同样所得来讲，一整年就可以少缴43200，这是合法的嘛？除非说您一定可以达到40%，那这样的话当然可以啊，这每个人的看法。所以这个东西现在一个优惠，那是每个人自己做的选择，只是这段时间报纸说大家可能渐渐了解这个状况，渐渐就会有做一些自提，因为这是你的权利。
真的好，我今天开始就去做自提，明天上班就是跟老板说。
对对对，没问题的。
好，所以这是我们在谈这个今年度的四大扣除额的额度有大幅的提高。
对，
好，不过呢，在报税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人搞不太清楚状况，比方说点光明灯可不可以报这个列举扣除，还有我们去做医美可不可以做列举扣除，
是
好，这个大家可能都会以为可以，但是其实是不行的。好，所以有一些常见的错误
是首先第一个是当然我们提到说免税额，对不对，就会有提到抚养亲属，所以通常来讲，如果有些兄弟姐妹啊，通常四月份的时候啊，都会稍微不用到开到家庭会议啦，可是至少要沟通一下说父母亲今年谁报。那通常来讲当然不可讳言，如果是说兄弟姐妹中所得税率最高的人通常会给他报，但是他互相沟通，但是有一点要留意哦，就是说父母亲不能重复给其他就是
人报，
因为一个 ID 就只能会有一个状况嘛，因为他最主要是有些父母亲如果年纪大了70岁以上都可以免税，可以扣到13200，但是不要忘记哦，当您抚养父母有报他的免税额之后，他的相关所得通常比较会出现是他父母亲如果有利息所得，比如说存定存或是相关的股利所得这一块，不是说扣除了让您报，他的所得不用跟你并在一起哦，也要并在一起哦，要小心，不是说只是父母亲，因为台湾的所得税啊是属于申报户的概念，
对，
一个人只要独立成年也可以成为一个申报户嘛，所以这时候呢，有人是说我扣了父母亲的扣免税额，但是他的所得就没加进去，是要合在一起的，不能说减项让你减，加项给别人加，这样子不太好吧？你赢者全拿，这样不是这样的概念，所以这个也要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再来部分是有关于当提到说夫妻之间要合并申报，但是有一个部分是状况是，如果是比如说今年是要报108年的部分，如果是今年度哦108年才结婚的人，是不能合并申报的哦，因为108年结婚是隔明年度才能决定合并或单独，结婚的当年度，举个例子，如果听众们朋友们有107年结婚的，这时候是不是要107年就可以决定是单独，第一年可以单独或合并，但是如果是108年才结婚了，虽然5月份报税，因为台湾是报去年的综合所得嘛，所以这个不行哦，有人会以为是今年度结婚5月份就把它合在一起报，不行，是明年才可以。
综合所得是报去年的1月份
到
12月31日，
没错，综合所得有10项所得，10项全能嘛，10项所得。
好，所以今年度结婚的就不是是要报明年度的，而不是今年度的。
但是如果是去年107年结婚的人，能够第一年度可以决定要合并还是单独都可以。结婚的当年度的那一年，隔年5月不是要报税吗？可以决定单独或者
是
合并，但是107年结婚的109年就一定要合并了。对，
好，那我个问题就是说，像报这个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今年108年，好，假设这个幼儿已经满5岁了，
是，
那这样子还可以报在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不行，就不行了，
是5岁以下。
对啊，
就是如果6岁7岁就不行了，
不行，
因为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是5岁以下。
可是
含5岁，
因为去年他还没满啊。
就是没有，是以当，没错，
当年度，今年度，
是不是今年度，是他107年5岁以下就可以。是以那个报税的那一年，不是以因为 主要原因是所得税是隔年才报，
对，
完全看107年他的相关的年纪，
哦，
不是现在。
OK OK， 对对对，所以如果是去年他没满5岁的
是
就可
以
报，
可
以
可以可以可以。
好，所以这个是报税上有一些特别要留意的部分。那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让大家喘口气，因为接下来面呢还有一些包括捐赠的、保险费的、医药费的、购物借款利息，还有身心障碍的部分哦，都是有一些大家比较容易常见的错误。我们在这里呢也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慢慢期待，我。